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以往西方教会的场地呢是非常的大的，那有没有想过呢，这样大的地方，高耸入云的礼拜堂，怎样传递信息呢？靠明显的符号，靠放在高处上的讲台，靠那个颜色鲜明的衣服啊，让那些也有建筑的回响，让这个信息能够传到很远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那些旧的教堂呢，那些讲台都放在高处，这让声音传到远处。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教会设计的更新，近年呢，那些教会呢总不缺乏呢一些的影音的设备，例如我们教会呢就一定有那个音响的了。那我们这一课呢将会特别谈到教会的几项的影音的方向，并且讨论这些科技对于崇拜的意义还有影响。那老实说呢，没有操作音响的弟兄姊妹呢，特别是弟兄呢，今天教会可能运作不下去。那由于呢今天的教友呢跟以往不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了看视频、看大型演唱会、看音乐会，甚至呢最低要求呢已经习惯了看电视上的音乐节目或者网上视频。那所以呢我们是很习惯当观众的，他们必定呢将这个教会的影音跟他们日常所看到的比较，他们会体谅呢我们每个参与者都是业余人士。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业余，所以呢就放低我们对于素质的要求，因为这个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嘛。那同时呢弟兄姊妹呢通常呢都会给很大压力给我们在幕后侍奉的团队，例如声话不顺畅呢就有很多人呢就立刻喂就看过去看看那个控制人员。我近期呢就刚刚做过一次制作，就因为呢那个声音的相位出错啊，技术的字眼被人投诉，你们出错了让我们听不到声音，在网上只是说抱歉抱歉抱歉有什么用？你们对得起工作人员，对得起牧师的辛劳吗？那我直接是引用那位姊妹的原话，老实说我们做这个技术的辛劳呢比牧师呢更加大，我们就是会承受这些的意见。所以幕后侍奉团队真的很需要领袖还有牧养者支持他们平常的技术的侍奉，也替他们挡住前面的压力。影音的岗位呢是教会最早到临预备崇拜，平常也要做保修工作，而且是最迟离开收拾的岗位。他们的侍奉呢是以一个扣分制来制定的，就是说整场聚会呢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失误呢，就代表他们100分啊，就技术非常高超。那万峰每个礼拜呢都要做教会崇拜，直到刚刚好这个礼拜才差不多好像是第一次获得100分，但是再回想一下还是有些错那样。所以呢没有事情发生呢就是代表所有事情正确发生，所以这个岗位弟兄姊妹大家都是义工呢，却承担着一份莫大的压力。很多时候呢这个岗位弟兄姊妹面对的挑战呢就是我们好像马大，就是全心的去做事情，就不能够全心参与崇拜啊，就备受干扰啊，备受影响啊。身边的做影音的人呢，除了说正事以外呢，往往都在崇拜里头聊天啊，不专心啊，也对于呢在台上的人呢有一种监制的心态， 平头品足啊，就做马大的人呢，往往不习惯作为马蒂亚。而整个侍奉团队的聊天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花的时间都在谈器材啊，谈技术啊，缺乏灵性的培育，导致我们越来越像马大，越来越像工人。教牧人员呢，有些时候因为他们不会说那些技术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够跟这些做技术的弟兄姊妹很好的交流，所以牧养呢会有一些的困难。我记得呢，有一位女同工呢，就因为教会要重建装修呢，她真的从零开始购买影音设备，因为她没有这样的知识，却愿意跟负责这方面的教友，也是一个姊妹呢，很不常见。两个姊妹不断浏览国内外不同的品牌的网站，了解教会的影音需要，还有财政预算，为教会设计做得最好。从此以后，这个姊妹也成为了办案的专家。于是呢，起码说出来的东西呢，都是业界最新、最先进的。如果你不跟着这个业界的发展呢，你就会在这个技术的侍奉上面落后了。我们这种制作的心态呢，也影响整个崇拜的进行。这些年崇拜网上化的兴起呢，专业的团队也开始呢说，哎呀，这个时间忙啊，那我们崇拜能不能分段录制呢？以往我们崇拜都是现场的，从头到尾的，但是当负责每一个岗位的人知道原来可以出错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录得不好，重新修改，或者牧者呢有不同的忙碌，这个迟来哪个早退，还有可以修正呢，就有人说，哎，改一些，这个字不好。最终呢，没有人在最终成品出现之前呢，实际参与过一场现场的崇拜。对于万峰来说，这点是非常矛盾的。到底崇拜在网上化之前，要不要顺序呢？以现场的崇拜的氛围影响网上的版本呢？还是网上的崇拜本身的存在就是在网上，我不理你过程怎样，我只理会这个成品。那在万峰来说，能尽量直播去做，就在努力付出以后呢，让神掌管一切。由于呢，今天的覆盖面呢比较广阔，所以呢，我每项呢都只会点到即止，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我。如果你说我不信崇拜没有你们这些音响人运作不下去，那你试试看关掉麦克风会变成怎样。如果良友电台没有了声音，我们也运作不下去，那教会今天绝对的依赖音响设备，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麦克风，甚至有一些教会的音响系统超过百万计。那音响呢，最开始就是本来想有声胜无声，就是有声就好了嘛，慢慢的变成，哎呀，这个音质好啊。那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能够将自己玩音响的兴趣呢放到教会里头实践，这么大的场地，这么多的预算啊，但是我们要记着这个岗位要服侍，所以设计音响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每个角落都能够听清楚，听得舒服。运作音响的时候呢，还要兼顾每一个位置的需要，让他们能够透过音响的输出被激励去崇拜上帝。我记得有一所教会的弟兄呢，往往将音响推得非常大声，然后就被人投诉，最后呢，牧师呢就拿着这个音量表来测量，说你不能超过80分贝，才给了他一个硬指标，停止大声放音乐。在音响方面呢，我们要慢慢从演出者，就是讲员、音乐团队、器材，还有这音控员着手。但是永远记得呢，高级的器材呢，只是减少我们的烦恼，并不能取代音控员的一双巧手。从事音响控制位置的人员，最考的就是耳朵。如果唱歌跑调，也代表听力呢是不太好啊。那而音控人员的那个训练呢，最重要是他们对于音乐的欣赏能力。这个位置的负责人呢，应该是教会里头音乐能力其中的表表者。那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就看见想安排一些侍奉嘛，于是呢就选一些中年从事 IT 啊电脑工程的弟兄，或者不知道负责什么岗位好的弟兄呢去负责音响吧，你去做吧，推一下到零就好了。 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个是教会崇拜其中一个守龙门的位置，是最后一道这个防线，必须由最精锐的弟兄姊妹负责，负责人也需要有非常警醒的素质，因为他们对于圣道的传递有莫大的影响。这几年呢，音响分为几个派别，包括室内固定的音响或者室外流动的音响设计。相信呢，在一些教堂的环境里头，主要要处理的就是一些室内的固定的设计，而在一些小型聚会点里头呢，就会多一些用一些一体式的流动音响，甚至蓝牙喇叭。在教堂的环境里头呢，这些年呢，慢慢由类比式的音响控台呢，变为数字式的音响控台。万峰是老派喜欢这个类比的人，因为什么都能够自己手动调控。不过呢，无论是什么平台呢，最重要是训练使用者能够懂得还原设定，就是说，就算这个系统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如何被人弄过它，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不是由我们去负责嘛，不是每天看着嘛，我们也要有办法将它还原到崇拜的合适设定。懂得还原的话，也代表我们懂得怎么去调控它，理解背后的原理。另外呢，教堂音响也要花点心思啊。我个人倾向呢是多一点喇叭，每一台呢比较小的音量的那个设计，让礼堂部分位置呢，例如喇叭旁边的人呢，那个音压不会太严重，每个位置都能够听到合适的音质还有音量。具体的部分呢，需要请专人来设计，还有画图啊。那至于流动式的音响呢，主要你要找一台输入数量足够，而且轻便、音量足够的系统。因为呢，现在呢，专业音响 PA 系统也不是很贵。建议如果没有必要呢，就绝对不要用的小蓝牙喇叭来处理，因为好的音响让人听得舒服呢，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讲到讲好久，我们也要培养听准确的声音。这些年万峰一直呢在用一些高级的耳机呢，跟电台的录音室的喇叭来听东西呢，有些时候呢导致耳朵一听到一些比较差的系统的时候呢，一听出来就听到分别。例如这个节目你听听，有一些部分在电台录音室录的，有一些在家里头录的，你听听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用准确还有优质的声音来培训耳朵，使我们呢去懂得分辨好与坏。那理论上呢，由于这个是我个人视它为圣乐团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万峰所教授的圣乐事工课程里头呢，有讲过对这个岗位的要求，你可以自己去安排收听。那我也同样在圣乐事工的课程里头呢，分享过投影片跟音乐的联动。负责投影片的弟兄姊妹往往呢都被人呢视作字幕员，甚至被人看清为按两下空白键，没有什么特别。其实这个岗位需要无限的警醒，图像呢也是可以让我们发挥创意的空间。我们之前在这个关于崇拜视觉艺术的里头也说过了。我个人就是在18岁的时候觉得别人弄个简单 PPT 歌词按个空白键也按不好，于是我就开始投身这个投影的行列，直到如今我还是最前线的投影员。我的博士论文呢，也是专门研究崇拜里头的投影作为崇拜艺术的一种。那在投影方面呢，我们今天很多人使用的都是 PPT 了 PowerPoint 作为主要的投影工具。其实今天方先也开发了很多不同的崇拜投影软件，可以有圣经库、诗歌库、起印经文等等结合在其中。万峰我自己的教会来说呢，我更加将电脑变成视频的控制台，将所有的视频也输入在电脑当中，透过崇拜软件将它呈现出来。这些崇拜专用的软件呢，有收费的，有免费的，当然功能也有一些的差异。除了软件以外呢，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些的议题呢，就会说，哎呀，到底买这个投影机还是买这个电视机啊？尤其是呢，我跟你说，千万不要买投影机，因为工业用的投影机呢，好像买车一样，一离开工厂啊，已经跌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呢，买二手、买雷射的是最好的，而且之后呢，打理比较方便。因为雷射呢不用好像旧式的灯泡机器经常换灯泡， 而电视机呢，由于近年的那些价格战呢，所以非常大型80到100寸以上的电视机呢，已经达到一个非常便宜我们不敢想象的价格。我们的崇拜又不是要看球赛看电影那样有那些颜色对比的要求，所以我个人认为买电视机无论在对比寿命饱和保修上呢，就是比这个投影机更好。那我们做投影侍奉的弟兄姊妹，需要除了硬件以外软件以外，需要很多的媒体素材库。媒体素材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些网店里头购买，但是呢，与其我们只是从这个搜索网站找耶稣十字架呢，不如去一些国外的网站呢购置素材库。每年打折的时候呢，大概它是包年制的，几百块一年，那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以千计万计的素材，下载以后可以保存，而且可以每个月那样增加，其实挺好的。我的电脑呢，起码是一个 TB 这样不同类型宗教用的素材，配合不同节期跟作品去运用。有些时候呢，万峰也会自己设计一些素材，大部分是坊间比较少见的图像动画，有一些手机的 APP 啊，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完成这些设计有些时候我会这样使用一些的即时的创作放在崇拜当中。那投影跟音响一样呢，都是一个消逝的艺术例如说音响呢，放完那个音一秒以后就没有了嘛，图片呢也是过了几秒就会消失。而且呢，这个岗位呢不只是电脑操作按空白键，更加包括呢设计还有图像教育。我不一定是投影片为消耗品，有些时候呢我会用一幅的投影片完成整个聚会，让会众可以默想不同的图案，从当中有所领受。那希望呢可以帮助负责投影的你，可以由一个投影控制员字幕员变成投影师。我自己一个操练呢，就是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者今天的网上博物馆看宗教艺术，了解不同艺术流派的信仰意义。我自己特别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因为这个时代的宗教图像非常丰富，也重视细节，所以呢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篇章，也可以买一些书籍是关于教会符号的，例如三位一体啊、举铜蛇啊、彩虹等等的那些图像背后的意义，就能够让我们的设计更上一层楼，就不至于永远停留在十字架、圣经啊、蜡烛啊，或者一些的云啊、花啊、抽象的颜色之类的图案。那有空呢也可以去看看博物馆还有主题公园，可以看到科技的发展呢，特别是这些年环境投影或者光雕呢，是非常影响展览场地的设计。那我相信呢，科技跟光的运用呢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崇拜环境。那这方面呢我有很多年的实践经验，可以拿几台废弃的投影机就可以了，欢迎跟我交流啊。那灯光了，如果你到过不同的教会呢，你发现华人教会都很喜欢用明亮的白光，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能够引用自然光是最好的了。那有一些教会高档一点，喜欢选择日光跟白光混在一起，有一些教会呢更加高级一点，灯光可以分区调控，适合不同的聚会，但是还是离不开白光跟黄光。那在外国教会里头呢，将舞台空间跟舞台灯光结合就放进去教会里头呢，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部分的教会呢采用全封闭的剧场模式，就以便更好控制整个礼堂的氛围，也让礼堂不会受不受控制的太阳光影响。加上呢，现代敬拜赞美的聚会呢往往跟那个流行音乐的聚会很相似，所以灯光在其中呢越来越重要。舞台灯光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呈现颜色、光度还有它的节奏，好像跟传统崇拜无关，但是呢你看看例如节期的颜色，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颜色的运用例如用蜡烛以前传统教会都是全个礼拜堂蜡烛，光度的运用就用这个光对照会众那边的黑暗，表达向往光明，甚至用彩色玻璃将太阳的光辉幻化成为七色彩虹。所以今天的电子舞台艺术呢完全可以成为传统教会艺术的延伸。 灯光的设计是要在教会装修建筑的时候思考好，你要想想如何布置线路，如何为教堂照明，建议设计教堂的时候跟音响一样已经考虑好，同时使用舞台灯光呢，代替所有传统灯光，以保证可靠性、光度还有可变性。如果你教会走得比较前的话，建议同时建造一些可以升降的灯架，以未来呢有一些聚会有一些特别的变化还有设计。但是当然弟兄姊妹就要开始学习这个范畴的内容了。教会呢这个年头呢新增的岗位就是摄录、派摄还有露营。那除了要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不会因为露营还有派摄呢忘记现场的体验优先以外呢，最重要是有合适的途径发布我们的制作。那摄录现场的制作呢，不单单是将这个画面放大还有记录，目标呢还是要更有效的传递我们的理念还有使命。在崇拜来说呢，我们的录影可以帮助一些还没能回来的弟兄姊妹牧养他们，而在一些灾难或者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刻呢，整所教会的崇拜呢都仰赖于少数制作的人身上。我们一定要思考呢拍摄还有制作的目的，因为现在的网络的视频这么多，为什么要看你的崇拜而不看更加专业的演唱会甚至国外大教堂的崇拜呢？我们为何要将崇拜发布？弟兄姊妹可以怎样得到帮助呢？可能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发布短视频呢，可能比发布一个很长的崇拜录影更好。在录影的现场呢，很重要就是主领人要学习看镜头。我们习惯了看会众，却比较少看镜头。但是如果群体是在屏幕后的话呢，我们跟他们的眼神接触呢，就是镜头了。尤其是要在网上崇拜的话，牧者要看镜头。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提词器啊、投影片啊，也应该放在这个镜头附近，不然呢，这个主讲的人呢就扭头去看这个PPT 了，那或者扭头看不到那个麦就离开那个麦了哈。另外呢，录制的作品呢会有后期的制作。其实最辛苦就是这个群体，跟电台制作一样呢，说两句话很容易，但是后期呢要付出的心思还有努力呢是远超寻常的。他们工作的时间往往都是最紧逼的，而且呢他们的电脑都需要很强大，就是他们要付出很大的投资了才能比较快的完成这个混制的视频。那教会如果有资源的话，可以为他们买电脑软件，否则呢也请为他们多祷告，不要让他们太大的压力。那要说影音的技术还有制作呢，可能万峰跟你说三天也说不完。不过对于我们在教会里头做影音侍奉的人员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真正的不能够停留在技工的思维，就是说教牧人员说万峰你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心态，我们就是为在教会里头主领崇拜的人铺路，也为上帝的道，无论是这个音乐的道，或者是言说的道，或者是艺术的道去铺路。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教会的技术人员，我们掌握最新的科技动态，我们掌握能够以什么手法能够做到什么效果，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最好的路业的那个工作，衬托好我们的主灵领袖，让福音能够透过科技发挥最大的效果。创意、技术、信仰要互相结合，这个也是我看见越来越多前线技术人员参与更多信仰培训的原因。我们要两样事情一样培训。那另外万峰我个人呢，作为一个资深的操作员呢，我近年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给教会的年轻人更多负责前线的工作，因为技艺要传承下去，而且呢，因为我老了，所以手脚呢没有以往年轻的时候灵活。我小时候可以右手负责音控台，左手负责电脑 PPT， 左脚就负责那个投影片的怎样往前进。其实那个时候耳朵呢左耳听现场，右耳听这个录音的那个效果， 可多工处理很多任务现在不行了，而技术呢也不断在变，我一定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呢去看技术的文章，看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在做的技术。所以呢，我是在这一个课堂里头也鼓励呢，如果你到一个领袖的岗位，要放给你下面的人去做。所以我在这个课程里头也是只敢跟你说一些原则。好像圣殿还有会幕的建造者一样呢，我们的工作呢，我们不是在传达言说的道，我们在做一些技术的道，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们的智慧去设计我们的会幕，我们用很多不同的那些物料来装饰神荣美的殿，彰显神的荣耀。或许呢，我们只能隐藏在背后，别人的掌声赞美只会归给上帝还有台上的人，我们在幕后的工作呢可能没有人记得，最多可能在这个周刊里头写了你的名字。但是万峰深信呢，作为影音人呢，这个岗位呢就是我们的照命，我们的责任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做好铺路的人，为上帝的道预备道路，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的意见，什么的建议，或者你对于那个岗位有任何的问题，特别是技术上的问题呢，欢迎你随时发信息给我万峰。因为呢，有些时候我们在课程里头要照顾不同水平的弟兄姊妹，也因为呢，每个教会我们使用的器材啊，使用的配置啊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很难呢很具体说到你教会面对的问题。最好就是可以亲自来到你的身旁，在你身边做指导啊。所以呢，今天是有点困难的。如果你说我不是技术人，我完全不理解你说什么，那就平安吧。那怀着平安的心，那我希望我不会用这一课来考试啊。那求主怜悯啊。我们下一次时间继续再相会，我是万峰，再见。
在你爱